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您来关心一下教育和父母权利的话题哈。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长朋友，有知道或者了解，目前在加州啊，是有多达十几个提案，都是有关于哈支持孩子自主决定变性啊，或者是跟夺走父母权利相关的一些议题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很多作为人为人父母的朋友来说呢，是很多时候是会觉得有点难以接受的，尤其哈作为说我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很多时候他的这个人生重大的决定，我不非但不能参与，反而要被政府拿走这份权利呢？那在这种情况下哈，越来越多的家长他们就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但是到底该怎么做，怎么样能够保护啊，甚至有些家长说觉得到了要拯救孩子的这个时候了呢。那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哈，就有一群非常关心了解这个议题的啊家长们，在这个东湾 Pleasanton 举办了一个特别的活动啊，专门就怎么样守护父母的权利哈，以及保护孩子做了一些深入的探讨。我们的记者主持人子涵呢也到现场进行了采访，下面我们就连线子涵啊，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子涵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活动的大概情况好吗？
好，当天的活动呢是周六下午哈，在 Pleasanton 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类似教室的一个地方，差不多有四五十个家长哈都去参加。那其中呢华人家长我看到有两位哈。那整个活动是四点多开始，先有一个小的 VIP 的 meeting， 就是报名参加 VIP 的家长呢可以和当天是有四个发言人，四个做 presentation 的人和他们有一个小的交流，然后差不多大的活动五点钟开始，一直是持续到七点半。那有四个 presentation， 也有 Q&A， 最后呢还有这个小范围的大家的一个讨论，主要的情况是这样。
那大家讨论最主要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
当天的议题我感觉哈，一个是关于孩子的这个变性问题，然后性教育，然后还有涉及到 CRT， 就是这个批判种族教育，然后还有是现在加州有一种叫成绩平等 Grading for Equity， 所以呢家长呢或者是专家哈分享了他们的故事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看法。
对，其实最近关于这个变性的话题哈，其实好像不久前我们也有一次报道嘛，很多家长都感觉说，哎，好像在学校里，包括在这个课堂上，包括一些其他的渠道，似乎都在被push， 在让孩子接受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甚至有些家长想要干预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还会被政府给剥夺走权利哈。那对于这方面，现场的这个活动是怎么讨论和展开的？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那我就从一位家长妈妈她的分享开始哈。这个妈妈她的名字叫 Erin Friday， 那在去年有一个节目里哈，我们也就是讲到过她的故事，那今天可能分享的角度和细节会有一点不一样哈。那她就分享了她女儿的故事，她女儿呢就是一个突然有一天就是告诉他妈妈我想做男孩了，但是好在他最后把他的女儿给挽救了。那他是说呢，一开场他就说他自己呢是37年的民主党人，直到有一天他突然醒来了，他收到了一个 wake up call。 那他这个 wake up call 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
I got the pie in the face wake up call when my daughtermade the pronouncement that she was no longer my daughter, that she was now my son. And this occurred when she was a freshman in high school, just about a week in.
那他说呢，他的这个 wake up call 就是他女儿刚上初中不久哈，有一天突然就跟妈妈说，妈妈我不再是你的女儿了，我是你的儿子，在学校里呢老师们也叫我男孩子的名字。那他妈妈听到就很震惊哈，也很生气，就打电话问学校说，你们为什么 改我女儿的名字呢？那学校给他的答复呢是说，学校要给他的女儿提供一个 safe place， 一个安全的场所。那他就追问，你说这个安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学校也答不出来。然后过了几天呢，就有这个儿童保护组织的人来敲他的家门了。那很显然，他说那就是他的家，就是这个 unsafe， 就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那他就问这些来的人说，你们知道我女儿她喜欢什么吗？她的头发什么颜色？她的眼睛什么颜色？结果对方都答不出来，而这些人呢确实号称啊是比妈妈还爱她的女儿的人。那他后来呢就把他的女儿给退出这个学校了，因为他发现啊，是学校教他女儿关于变性，告诉他们说女孩可以变成男孩，男孩可以变成女孩。学校呢还请来一个叫 third party， 就是所谓的第三方，是一个染着紫头发戴着鼻环的人来讲了一个小时，就是告诉孩子们你们有可能是出生在一个错误的身体里，也给他们放了视频，就是已经变性的孩子跟他们讲为什么要变性。
对，我想很多家长听了这个会有一些隐隐的忧虑哈。在这里我也想多说一句哈，其实对于这个话题有点敏感，因为不同的性别认同哈，尤其在美国很多场合你谈论起来容易触到一些人的敏感神经，甚至会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哈。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带大家了解这个话题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很多父母你的性取向也好，当然很多人说我们要尊重他个人的选择，这个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哈，我们就是应该尊重。但是呢今天让家长们忧虑的是身为家长却似乎没有话语权了，政府却很可能因为家长想要说什么，就像刚才这个妈妈说的，他会把孩子被我们的孩子会被政府也好，学区也好，所谓的第三方机构也好给隔离开，从我们的身边就被抢走了。我想这个是很多家长都没有办法接受，甚至是非常恐慌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一位妈妈她是怎么做的呢？
那他就把小孩子给退学了嘛，因为不可能让小孩子再在这个学校待着，他在学校的老师眼里已经是一个就是不正常的一个家长了。那他也带他当时就很生气嘛，他想他为学校哈、做义工，帮助学校捐款，那学校有活动的时候帮助准备披萨呀，一些免费的午餐呀，但是学校却对孩子做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让妈妈知道。那他后来就带着他的女儿去看医生，那医生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同意你的女儿变性，而且还问他说，你是想要一个死去的女儿，还是想要一个活着的儿子呢？他说这些人哈，就是吓唬他们说41%想变性的人他们都是有自杀倾向的。但是他质问他们，你这个研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回事？但是往往呢对方答不出来，只是说读一下这个标题，41%的人都要自杀。但是他说不是这样的，这个讯息呢是不准确的。他所看到的后来的一些研究的讯息呢，是说变性之后的小孩他们想自杀的这个概率是上升了19倍，这是他看到的数据。那他一开始就想等待有没有人可以来帮助像他这样的妈妈，他说有没有一个 white knight， 一个白马骑士可以出现来救他们，但是他发现没有人可以指得上。那他就自己站出来跳出来成为了一个活跃人士。那他自己呢就开始开车开到 Sacramento 的州议会，他说他单程呢就2.5小时，然后开到那里呢就为了那个2分钟的发言时间来反对加州的现在正在推进的这些法案。他说就是为了行使自己的这个民主权利哈，2.5小时开过去，再2.5小时开回来，他经常这么做。开始就是他一个人，但是说后来慢慢呢变成了20个人一起去，有的时候30个人一起去，直到上周一的时候，他说他们是400个人一起到加州的首府，而且有一个大的集会。那他就感到就是加入的家长哈是越来越多。那他说他先生也问他说你能做什么呢？ 他说我知道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不会在那里觉得因为自己的力量小就不做什么。那他也跟大家说，如果你不能够像我这样开车去 Sacramento 啊，他现场还问有没有人像他这样做，本来期待是没有人举手的，但是没想到下面还真的是有几个父母举起了手，也像他一样就开车很远就为了去发言。然后他说，如果你不能这么做呢，你可以花十分钟的时间，每天十分钟也行，每周十分钟也行，就是给你的参议员、众议员打电话，或者是给州长写个 email， 告诉他我就是反对这些法案，你甚至是不需要理由，你只是表达出你的反对就可以。然后他说，就是因为过去好几年啊，他们这些议员们根本没有收到任何反对的电话，所以才不断的哈有这样的法案，就是支持变性啊、夺走父母权利的这些法案才出来。
嗯，
然后，他还讲到说他们的这个集会啊是有效果的。他说看到两个事情，一个是纽森州长就选择在他们集会同一时间去办自己的记者会，因为他们先把他们集会的时间公布出来了，那他觉得纽森是要抢他的注意力。然后接下来呢是加州的这个学监和 Tony Thurmond 也是把他的记者会安排在和他们的这个 rally 同一时间，所以他看到对方其实在看我们，然后他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像是黑人、白人、韩国裔，然后华人的家庭啊，都在加入他们，而且其中很多反对的家长，他说都是民主党人。所以他感觉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哈。
嗯，好，对，所以刚才通过这个妈妈的这个讲述和经历哈，我们看到了作为母亲她的一个忧虑哈。但是子涵刚才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些妈妈们，其实不光是妈妈们，很多家长们跑去 Sacramento 哈，他们就是为了反对现在正在讨论的一些提案。那么现在到底有哪些提案让家长这么的忧虑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呢再为大家继续介绍。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我们目前呢正在连线子涵啊，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很多家长们都在关心和忧虑的，就是在加州议会当中哈，正在讨论甚至有些已经通过的一些提案啊，支持孩子就是一些未成年的孩子他们自主决定变性，而且如果父母想要干预阻止的话呢，甚至啊要被剥夺抚养权。那么这样的法案刚才子涵谈到有好几个啊，有不少，那所以才引发很多家长的忧虑，他们不远这个路程几个小时都要来现场去抗议发言哈。那具体是哪一些法案呢？能不能简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在周六的活动上呢，这个妈妈 Iron Friday 哈，她也把她研究的三个法案哈重点说了一下。那其中一个叫 AB665， 那这个法案的意思呢，就是说12岁以上的孩子他可以离家出走，如果你的父母不支持你变性的话。他说比如说一个12岁的女孩哈，如果她抱怨说妈妈不愿意叫我男孩子的名字，那她就可以自己去跑到LGBTQ 的 community center 去住。他说而原来呢加州啊是有一个 family code 的，加州的州这个法律哈、啊、是有个叫6924，这个是规定只有说父母虐待儿童的时候儿童才可以离家出走，但是现在呢如果父母不同意儿童变性的话，那你就属于虐待儿童，这个是 AB665 法案。那还有一个叫 AB957 法案，这个法案呢是里面用到了三个词哈 ，health, safety 和 welfare， 就是说这个法案啊是说小孩如果你不同意他变性的话呢，你就是干预了、损害了他的健康、安全和 welfare。那这个Aaron 这个妈妈就说，这是这个法案用的一个花招，就是用这三个词，大家一听起来当然是要支持这三个词了，但实际上他是把如果不同意变性，那你就是来违背了小孩的安全、健康、幸福，你就属于虐待小孩，那你就要失去对小孩的监护。 护权和抚养权，这个是 AB957。那还有一个叫 AB1078 法案，这个法案呢是说加州哈，它可以就是跳过学区的权利，学区呢它没有自己的权利，它要执行加州政府让它教的一些教程，有关性教育，有关变性。同时呢，像是州长纽森哈还要求，就是在加州学区的这些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一些书呢是不能禁止的。那比如他就给加州的这个学监呢写过一封信，说这些书你不能给我禁止，在加州的学校里都要允许。那如果你把这个鼠标放到他这封信的注脚上，你可以看到显示出来的一本书哈，点过去看这本书，它就是教小的男孩子怎么样能够去找到一个大的男人做他的这个 lover， 然后怎么样进行这个性方面的活动。所以他说这个是跳过了学区的权利，而你必须要执行州让你执行的这些不好的书，你必须要在图书馆里，你不能够禁止它。这是
wow. OK， 所以我想有些家长听到会很震惊哈、啊，就是说，这都什么东西啊，在教我的孩子，而且还是强制的要教啊。那么对于听这些提案，还有刚才这些家长所分享的经历和担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哈？那我想大多数人是支持不同的这个性取向和选择的，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作为政府啊，你应不应该把父母对于自己年幼孩子的本应该有的这种引导和监护权给夺走啊？那么这一点也是目前让很多家长最最担心啊。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您可以打电话上来直接参与讨论，也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啊，跟我们说说看您的一些想法和经历。好，那刚才对于这个这些提案，刚才子涵你也提到了那一位叫做 Erin 的妈妈哈，她做了很多的努力，她想要试图拯救自己的孩子哈，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那现在这些法案呢还在进行当中哈，像有的法案已经是二读，有的已经是三读了，但是还都没有最后通过加州的州法。所以现在呢，如果大家去关注去 say no， 就像这个妈妈说的，你给你的参议员众议员打电话写信告诉他你反对这些法案，就还是起作用的。他有讲到说、
okay.
如果对方说你这个是说谎哈，我这个法案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不要听对方的。这个妈妈她自己是个律师 Erin Friday， 她是个律师，她说她每一个法案花了至少是40个小时去把它研究的透透的，所以就是你不要被那个迷惑。那么
对于这些很多出来抗议的家长啊，因为据我了解，好像以前我们也采访过一些敏感话题议题的这些抗议的人群，他们有些时候都很隐晦，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和姓名，他们很多时候是害怕被攻击哈，尤其是对于这样比较敏感的一些议题，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情况该怎么办呢？作为家长他们有什么防御的方法或者措施吗？
好，那关于这方面呢，其中有一个爸爸哈，他叫 Ben Richards， 他就讲到了这方面的东西和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 Ben 呢，他是从 San Diego 特意周六的时候飞过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他是一个叫 Dad Army 父亲兵团的一个团长，他说这个兵团呢就是要爸爸站出来保护妈妈还有孩子，不受到像刚才那个 Erin 妈妈哈，他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可能旁边就是有 Antifa 的人在边上来骚扰他们，他就是说鼓励爸爸站出来更好的保护妈妈，也成为更好的爸爸。然后他同时也是南加州家长倡导组织 South Call Parents Advocates 的 founder， 他也是呢 Concerned Parents of California PAC， 这个是加州忧心忡忡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董事会的成员。那这个委员会呢主要是想寻找一些适合做这个学区委员的候选人，就是寻找一些愿意参选的人。那他有讲到哈，那先来听一段录音好了。
I'm a veteran, and after 8 deployments, fighting war, fighting insurgencies, waging counterinsurgencies, I come home and I have people want to put these smut books in my kids' school. And I surmise this situation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Here's the situation. We're in a war.
那他讲话也是非常有激情的，他就说到他自己啊，之前是个老兵，那在保家卫国多年之后啊，回到家里却发现自己的孩子啊，在看学校给的这样充满色情的书，他也是非常的生气。那他说，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在一种战争中，这个战争呢是关于家庭的，关于我们信仰的战争。这个战争不是枪和炮组成的，战场呢可能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在学区会议上，在市议会上，在州议会上。那他也讲到说，大家呢现在可能就是不能再像原来那样过着很舒服的岁月静好的日子，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要自己帮助自己。他说我们现在哈都要有自己的 third job， 第三个工作。可能很多人比如说工作呀家庭啊就已经算两份工作了，那现在你真的是要用你的这个业余时间更多的站出来，来表达你的反对，来抗议这样的事情在你的孩子身上发生。他也展示了一个图片啊，就显示他所在的这个圣地亚哥联合学区，那学校挂着的旗子就是一个Black Lives Matter 就黑命贵的旗子和一个支持就是 gay 的那 LGBTQ 的旗子。然后他就说，那家长如果我们一起站出来，我们的劣势和优势在哪里？他说劣势呢是我们有可能啊会陷入对方设的一个陷阱，因为往往我们可能会比较气愤，那对方就是等着我们生气发脾气啊，甚至可能说出不好听话的那一时刻。所以他说我们不要给对方机会，因为如果你发脾气了，那对方会把你拍下来，然后呢以此为借口把你赶走。而对方他是一个很庞大的啊，有很大的力量，有很多钱的一个组织，所以我们就是要控制自己的这个劣势。那我们也有优势，他说这些家长呢大家都是在一起，都是朋友，而这个呢是对方的人不愿意看到的。他说如果你想加入到行动当中，要怎么样开始呢？他说第一步先是照顾好自己的家庭，自己家人的健康啊，孩子的这个道德呀，家庭的这个兴旺啊，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之后，再用你的 extra time，挤出你的多余时间。你可以先找到当地的一些组织来加入他们，因为往往呢这些组织它已经有一些现成的活动和计划了，你直接加入是比较容易的。那下一步呢就是加入之后 go public， 就是站出来了哈。那利用你的 passion talents 和 skills，用你的激情，用你的才能来加入到这个组织。他说有的人可能善于拍照，有的人是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很活跃，有的人善于来做内容，有的人善于写 newsletter， 可能大家就是八仙过海，都把自己的力量来贡献出来。那他也讲到一个策略呢，是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个循环呢是三步 expose active and drive， 就是说先曝光哈，尽量曝光你小孩子在读什么样的书，学校在教什么，然后学校的这个腐败你了解的情况呢，尽量在你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或者是去参加一些社区活动，去接会摆桌子，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的情况。那接下来呢就可以 active 更多的人，就是让更多人知道以后他们就愿意加入，加入之后呢就把他们 drive 到这些 movement 当中。那他说这些运动中呢，可能你只要一个月来参加一次活动，其实就已经是很好了。或者呢，像刚才妈妈说的那样，你可以打电话、写信给你的这个州议员。另外呢，他们呢都是在这个 Instagram 的这个组上哈，大家有一个聊天的组，通过这样的组，大家就可以分享信息，也可以彼此的支持。那他也讲到说，现在越来越不同地方的人啊，像洛杉矶、圣地亚哥，然后像这次他是跑到我们北加州的人，越来越大家联合在一起。那他也看到也是不同族裔的人也是在一起。那他他也再多说一点哈，他也提到说上周一的刚才那个 Irene 妈妈提到的说在 Sacramento 是有400人，那其中包括南加州也来了很多人开车到 Sacramento。 那他们那一次的活动是非常有效的，当时呢就阻止了这个 AB1078 法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加州政府夺走学区权力的这个法案，让他悬而未决了。那当天本来是要进一步在一个委员会投 票要通过了，本来二读已经过了哈，但是当天的这个结论呢就是悬而未决，悬在那里 pending， 所以他们的活动是看到了效果了。
是，好，谢谢子涵的介绍哈。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同时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思考啊。那听了看了这样的事情，加州议会正在讨论的这些可以说真的是直接夺走父母权利的这样的一些法案在进行当中，家长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这些反击啊，和做了很多的行动。您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短信留言888-275-1628。我们等会儿回来呢，再请子涵跟我们。介绍一下其他不同族裔，尤其是我们华裔的家长们，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请子涵继续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刚刚过去的周六啊 Pleasanton 举办的这个保护家长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座谈会上面哈，华人家长们他们是怎么样参与的，又有什么样的反馈和感受呢？
好，那说华人家长之前，我把刚才的这个爸爸把他的再给收一个尾哈。那他还提醒我们，如果要加入到这些活动当中的家长呢，他提醒你哈，有可能你第一次加入之后呢，对方就叫你，你是个种族主义者，你是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他说往往很多人呢就感觉到害怕了，就往后退了。他说其实你要知道啊，这些词 means nothing， 什么也不是，你不要被他吓到，不要因此而退缩。那他也提到，有的人可能是自己是小商业主啊，保护一下自己的小生意啊，那你就在幕后做 work in the shadow， 那都是 OK 的，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啊采取不同的做法。那另外他也提到一点，说也可以把这个每一次的 failure 把它变成一个 win， 把每次失败变成一个成功。他举了一个例子，展示了一个照片，比如说他们有一次一群家长参加完一个议会活动之后呢，那对方啊就把他们的这个照片啊每一个人都标上啊，你是这个种族主义者，你是白人主义者，就给他们都戴了头衔，就让他们非常没有面子。结果呢他们反而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用作他们自己 profile 的，就是这个大头照的照片，反而就是展示了对方是多么的就是怎么样侮辱他们，反而把这个失败的一个东西变成了一个成功的。那刚才还讲到那个妈妈，她还分享了一点哈，在这个 Q&A 也有这个问答的环节，她讲到，因为是有人问到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寻找加州的这个 GOP 加州共和党来支持我们，来帮我们呢？她有讲到一点说，她有一次哈是拿着三个她自己提出的提案，就是要保护家长权利的提案去找这个州议员。那他走了一天啊，走到最后一个办公室已经是4点了，一天都没有人敢接受他的任何提案。然后最后一个办公室的这个议员，他是一个新人，他接受了他其中一个提案，他当时眼泪都流下来了哈。然后他说因为他是一个新人哈，他没有太多的那个害怕的观念。那他也讲到说，我们要自己发声，要站出来，才会给这些议员 muscles。 说像这一次，像在南加的 Chino 还有另外两个学区，总共是3个学区，他们都通过了保护家长权利的法案，那也是让这些共和党人看到了他们是有支持的。抱歉啊，就是有支持有后背，所以他们才敢做出更多。好，那最后说到这个华人家长，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
多知道说我们父母的权利在哪里，然后也知道就是说在怎么样子找 resources， 就是找一些那个how to network right， and then you know just get encouragement。 Anyway that's why I'm here， I just wanted to see， I want to share。这边的因为有很多父母都不太愿意讲话，他们就想说，我把自己小孩顾好就好了。可是真的因为就跟他们讲一样，他们后面的背后的组织太可怕，太有力量，太有钱了。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们父母就是一定要社区一定要都站出来。
他是来自 Union City 的，他自己的小孩呢已经上大学了，但是他还是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想把他得到的信息和更多别的家长来分享。他说往往华人家长不太愿意站出来，但是现在呢已经是到了为了我们下一代哈，你真的是需要站出来的时候了，因为对方是一个很强大的很强大的组织。
好，也辛苦子涵了，讲了这么长时间哈，嗓子都说哑了啊。确实，但是这个议题呢，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啊。孩子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也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不光是我们家庭的希望，也是这个国家的希望哈。大家都希望他们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良好正确的价值观哈。那作为父母，当然在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些保护和指导。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加州政府，他利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议题法案试图夺走这种父母的权利，是让家长们觉得不能接受的哈。而且很多政府强加的一些教育的内容，比如说过于色情啊，甚至是超出孩子这个年龄阶段接受的范围，这也是很多家长非常非常忧虑的。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话题带给大家啊，刚才子涵的采访当中也提到了很多家长们他们的一些经验做法和建议，也都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好，最后再一次谢谢子涵，也感谢所有听众的这个收听，让我们明天晚上再见。